美中新冷战持续，双重压力，北京加防护栏，税改法案获关键投票，比特币冲破11万。G7 财长会淡化关税争议，力图凝聚共识。王仁芬呼吁放宽，白宫回应话继续对华晶片实施限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2号星期四。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美中贸易休战90日，但分析认为这个并未改变两国正在走向新冷战的趋势。表面停火，实质对彼此的防御升级，脱欧的脚步没有停，反而在度加快。《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国上个星期开了一场高层会议，这个是北京头一次没有提国际大循环，只讲怎样经济自立，主打国内大循环。这个亦说明中共高层早就对外部环境，特别是对美中关系开始有长期防备的打算了。报道认为，习近平对这场贸易停火并不乐观，反而将这90日当成被中国经济加装防护栏的关键时间。据 CNN 报道，根据美中双方协议，中国承诺撤销反制措施，不过自4月4号实施的7种稀土矿物和相关产品出口限制是否包括在内仍然未明确。这些重稀土磁材广泛应用于 iPhone、电动车、F-35 战机和飞弹系统。专家和业界人士表示，中共当局似乎正在加强实施和监管，意图保留在战略谈判中的关键筹码。另外，彭博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近期约谈了国内部分主要金属贸易商和生产商的负责人，以加大打击关键矿产走私的力度。被约谈的企业涉及生产和贸易用于军事及高科技领域的轻金属和战略金属。报道指出，这个反映出北京方面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暂缓期间仍加紧管制关键材料出口的决心。另一方面，美国亦好唔得闲。《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访问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表面上是中东之行，实际上中共议题贯穿全程。川普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话，中共以前拉拢这些国家，想做他们的衣食父母，但现在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他此行促成了一批高科技交易，包括辉达、AMD 等晶片大厂和中东国家的合作协议，背后是美国想通过科技绑定盟友，围堵中共。报道认为，现在的美中对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备竞赛，而是人工智能和高科技的主导权之战。专家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内外的双重挑战，内需疲弱，房地产行业结构性衰退及外部不确定性加剧，共同构成经济复苏的复合压力。即使中美关系战暂时缓和，为中国经济提供喘息空间，但整体动能减弱趋势明显，复苏前景亦不明朗。时事评论员黄克认为，四月的数据下滑既受中美关税战的直接冲击，亦和中国经济长期下行趋势加剧有关。黄克表示，关税战对出入口影响明显，四月贷款数据断崖式下跌就可以证明了。他透露，官方公开数据和内部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实际经济形势或更严峻。他认为，在关税谈判中，中共大幅让步，反映出经济难以承受进一步外部冲击。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比喻说，中国经济如一辆漏油的货车，仍然在行驶，但司机夹硬撑住说没问题。展望未来，专家一致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或现轻微增长，但中期复苏前景偏悲观。王大卫预计，关税战暂停可能带来短期假复苏现象， 第二季度数据或略有改善，但若无强力政策刺激，第三季度经济可能再度向下。王克分析，若谈判破裂或无重大进展，经济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另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经济下行密切相关，原油和铁矿石价格低迷进一步引证需求疲弱。5月22日，欧洲和亚洲股市普遍下跌，美股期货持稳。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税改和支出法案已在星期四清晨在众议院以217票对212票通过关键程序性门槛。川普在星期四早上在他的社交平台发帖说，大美丽法案已经通过了众议院，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将要签署的最重要的立法。这个法案包括大幅减税、免除小费税、免除加班税、购买美国制造汽车的税收减免，以及强力的边境安全措施，为金穷提供资金，为新生 BB 设立川普储蓄账户，还有更多内容。川普还呼吁参议院立即行动，尽快将这项法案送到他的写字台上。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继续走弱，与此同时，比特币飙升突破$110,000关口。川普总统将在星期四和他的 Trump Coin 无因币的最大持有者一起出席晚宴。黄金亦表现强劲，升至两个星期高位的$3,325.79。美国国债延续近期的抛售行情，推高收益率，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6%。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进一步升至5%以上。欧盟执委会5月21日表示，在欧盟车胎行业提出正式申诉后，已经对中国入口的私家车和轻型货车用的车胎启动一项反倾销调查。随着 OPEC Plus 成员国讨论是否再度大规模增加产量，油价下滑。阿曼外交部长表示，伊朗和美国将在这个星期较后的时候举行新一轮核谈判。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大家的支持。 G7 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5月21日齐聚加拿大班夫，召开 G7 年度财长会议。在美国总统川普推动新一轮关税政策的同时，与会各国正在努力淡化分歧，聚焦非关税议题，以维持经贸共识，希望避免重演2018年关税分歧导致的 G6+1 局面。与会官员表示，即使 G7 成员在对俄罗斯的政策上仍未达成共同立场，但希望能够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草案将聚焦非关税议题，包括三项核心目标：一是加强对乌克兰的财政和制度性支持；二是反对包括中共在内的非市场经济政策；三是联合打击跨境金融犯罪和违禁药物走私。华府强调，现行关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在于矫正全球贸易失衡，其中主要矛头针对中共长期实施的补贴和产能政策。保德信投资管理经济学家辛格表示，俄罗斯石油制裁议题将成为检验 G7 团队的关键指标。彭博社报道，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5月21日呼吁美国应放宽对华晶片的出口管制措施。就事件，白宫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克里希南回应，美国对中国的晶片管制不会松手，他会持续防止先进人工 AI 技术落入中国之手的政策。克里希南说，我们非常尊重黄仁勋，但当讲到中共，美国两党都担心，一旦这些先进人工智能晶片流入中国境内，会发生什么事。虽然川普政府认为放宽对中共人工智能晶片出口限制存在安全风险，但克里希南亦表示，他同意黄仁勋的观点，即需要重新审视对其他众多美国贸易伙伴的限制。克里希南指出， 上个星期川普总统访问中东期间，美国公司宣布在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展开一系列项目，这个证明美国正在努力简化盟友获取 AI 的渠道。他强调这些协议仍将包括安全限制，以防止向共产中国和其他对手非法转让先进技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令抵押贷款融资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被政府监管十几年后重新上市。川普在5月21日晚上发帖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表现都非常好，产生了大量现金，现在似乎是适合的时机。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重要支柱，支持约 70% 的美国抵押贷款。他们通过从贷款机构购买抵押贷款，打包成证券，并出售给投资者，为市场提供周转和稳定性。银行业人士估计，政府持有的两间公司股份价值可能高达几千亿美元。川普表示，在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联邦住屋金融局局长普尔特以及其他人进行讨论之后，冇几耐将作出决定。今年2月，贝森特曾表示，是否解除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管，这个将取决于抵押贷款利率的影响。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等43座港口业务，招来北京炮轰打压和调查，持续引发关注。李嘉诚长子长和董事长李泽钜在22号股东会上表示，面对不同国家的关税政策变化，将在国际市场造成很多波动和不确定性，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其实我都不敢预测全球经济发展。他强调，在目前环境最重要确保公司财务健康，拥有资金应对不可预期事件，有财务实力，当遇到风浪会较易顶得住。他直言，大家正经历另一场压力测试，我们持有多些现金，借贷较少，小心驶得万年船。有股东在会上追问交易细节，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强调，来自意大利的阿庞特家族旗下地中海航运 MSC 从一开始就是相关交易方的主要投资者。黎启明表示，公司在5月12号已发声明，强调绝对不会做不合法不合规的事。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浙江一村庄强行向居民收取卫生管理费和停车费，甚至威胁不缴交的人将锁车处理，引发广泛争议和民愤。有村民批评村委会这样做是赤裸裸的敲诈。就事件，郑州维权人士贾玲敏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清理垃圾、收停车费必须获得政府授权，否则不单止是乱收费，还可能涉及村干部和他的亲属利益输送。在村级乱收费引发争议的同时，各地的追讨欠薪潮亦密集爆发，涵盖建筑工人、教师、清洁工和医护人员，反映出地方财政紧张背景下，基层劳工处境日益艰难。5月18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在河北石家庄一个地盘发生集体追讨欠薪事件，工人拉起横额抗议工资长期拖欠。在广东阳顺高速公路项目，由中铁七局承建的地段亦因工资问题引发集体维权。广西南宁市32名建筑工人因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拖欠工资，自5月16号起在公司门口前面搭帐篷生火煮饭，表示预备长期抗战。另外，教育系统亦深陷欠薪困境。5月20号，山东枣庄市多名教师透露，薪水已经被拖欠长达6个月。大纪元仲报道，福建莆田市有近30年历史的鞋业大企业恩达鞋业有限公司一直在周边村民中集资，目前老板疑似夹带私徒，上百村民到政府追讨款项。据村民透露，涉及金额达4亿元。 贵州大学退休教师张先生表示，地方债务高企和中央政策收紧已严重影响基层财政运作，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一线劳工和合同制劳工。他说，过去追讨欠薪的是农民工，现在是教师、医生、清洁工，这个说明中共的稳定结构正开始反噬自己了。而他们最脆弱的社群一旦发声，就会被打压为闹事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生活下去。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每逢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更欢迎你留言。感谢你的收看，再见。